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塔尔，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欢迎收听本期 AI 日报播客。我身边依然是白话。白话，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份日报，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我觉得特别像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绳子的这一段是理想主义的狂热，另一段是落地时的冷静。
拔河这个比喻太准确了。我早上一口气读完今天的新闻，脑海里冒出来一个问题。法律行业到底是该刹车还是该踩油门？因为今天的消息非常分裂，一边是巨大的承诺，一边是坦诚的平静。冰糖，你先说说，是哪一条让你一下子感受到了那种拉扯感？
那必须是扎克伯格在 Meta 内部的表态。 TechCrunch 的报道说，他在员工会上直言，尽管烧了数不清的钱， AI 智能体的进展却没有达到他的期望。AI 智能体就是那种理论上能理解一个复杂目标，自己拆解步骤，调用各种工具去完成任务的 AI 代理人。他的原话等于承认，把 AI 从炫技的聊天模式推进到可靠的自主干活模式，远比想象的难。这个信号对我们法律人士当头一棒，因为法律服务最梦寐以求的，恰恰就是这种能把整个办案流程串起来的智能体。
没错，设想一下，一个理想的诉讼智能体应该能自动读完卷宗，找出关键证据链的矛盾，检索相关判例，起草起诉状，甚至模拟对方律师会怎么反驳。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律所内部适用的工具，连准确概括一份长合同都还会不时出现幻觉，更别说畅联多步逻辑了。扎克伯格的这盆冷水，其实是在保护法律人，不至于因为盲目相信宣传而把重要案子交给一个半成品。
可是冷水干拨下来，绳子的另一头马上又狠狠地拽了一把。就在同一天，法律科技公司 SpellGo 发布了他们称为1050杀手的新产品，全称是自主合同管理系统 ACM。 SpellGo 本来就是这一轮法律 AI 浪潮里的明星，这次他们直接喊话要颠覆整个合同生命周期管理市场。与此同时，德勤的法律部门又发了一份市场报告，非常明确地预测，未来3到5年内 AI 智能体有能力处理公司内部法务团队高达 30% 的工作量。
长条捆在一起，杀伤力极大。 Spellbo 负责给出产品，德勤负责给出数字，放在一个企业法务总监面前，那简直是一份无法忽视的变革通知书。但是冰糖，我必须追一个问题，Spellbo 的 ACM 它自称为自主，到底能自主到什么程度？它真的能替我决定合同里某个赔偿条款能不能接受吗？
根据阿利菲罗尔那篇报道的描述，这个 ACM 系统是试图把合同从起草、审阅、对方版本比对、条款协商建议，甚至在一定授权范围内直接执行调整，全部拉进一个自动化的闭环里。这跟传统1050系统那种主要管存储和流程审批有本质区别，但至于能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商业判断，我敢打赌目前还不能，因为商业决策需要理解隐性成本和战略意图，这不是语料喂得出来的。可是它能替代的是那 80% 的标准化体力劳动，比如找出对方改动了哪几个关键定义，标出哪几个条款偏离了公司模板，并且在几秒钟之内生成对比报告。
所以对于咱们的听众来说，重点不是等它完美，而是马上思考它会怎么改变收费模式。如果一个系统几秒钟完成了过去初级律师2天的活，那么按小时计费的基础合同审阅业务必然会加速变质。律师要么往更高阶的谈判策略走，要么成为这种工具的部署和定制顾问，否则就可能被卷进价格战。冰糖，如果现在有个律师朋友想先人一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试试这种感觉，你给什么试操路径？
完全就要懂得正式采购系统，你可以立刻动手，用现有的通用大模型，比如 Cloud 或者 ChatGPT， 搭建一个迷你的自主合同审阅工作流。怎么做呢？你新建一个对话项目，写一段非常清晰的指令，告诉他你是一名专精经销协议的合同评审专家，你会收到一份我方标准模板和一份对方修改稿，请逐条比对，指出哪些条款被修改了，判断风险级别是高中低，并给出修改建议和谈判话术。然后把你过往处理过的一份脱敏合同丢进去测试，你马上就能看到 AI 在哪个条款上判断老练，在哪个条款上犯了天真病。
这个测试过程的价值其实比结果本身还大，因为你会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 把你自己的隐性经验外化，形成一套越来越精准的提示词和评估框架，这本身就是你未来不可替代的数字资产。而且一旦你把里面的坑都踩明白了，将来任何新工具出来，你都是全所上手最快的那个人。好，这个点我们展开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必须拉着你聊今天一篇让我尤其警觉的报道， MIT 科技评论那篇关于大语言模型群体思维的文章。
这篇报道引用了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是主流大语言模型在生成内容时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群体思维陷阱，也就是多个模型输出的观点高度一致，缺乏批判性和思想多样性。有一家初创公司现在正试图通过调整技术来让模型摆脱这种趋同。白话，这个现象一旦映射到法律研究上，你有没有立刻想到什么风险场景？
太有了，假设我现在处理一个反垄断调查案，我用 AI 去搜索关于算法共谋的认定标准， AI 倾向于把过往处罚案例中最主流的监管说辞复述一遍，甚至可能忽略掉某个法域最新判决里对明示共谋和漠视共谋之间微弱接线的突破性论述。如果承办律师完全依赖这个结果，不仅写出来的法律意见书千篇一律，更可怕的是可能直接丢掉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抗辩角度。群体思维在法律场景里不是输出多样性不足那么简单，它直接关乎客户的胜败。
所以这其实反向把律师的职业价值钉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过去律师的职责之一是穷尽法律可能性，现在 AI 给了你一个看似完整的主流通路，你必须成为那个主动挑刺的人，去挖掘被主流概率压制的边缘但合理的观点。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这种能力？我给你一个马上能用的黄金提示词，每次问完 AI 一个法律问题后，紧跟着追问一句，请站在对方当事人律师的立场，针对你上述结论提出三个最强有力的反驳理由，然后再问一句，上述法律分析隐含了哪些可能不成立的前提假设。
这样的追问就是反群体思维的利器。我甚至觉得未来顶尖律师的核心竞争力有一部分会转移到提示词对抗设计上。你能设计出让 AI 自己答自己的问题，你就能炸出更多隐藏的洞见。那篇报道里提到的初创公司虽然技术细节没公开，但思路估计也是想办法在模型内部制造这种自我反驳机制。那我们法律人其实从外部有提示工程就已经能部分实现这个效果了，完全不用的。
聊完这个，我们把目光转向今年另一条看起来跟法律无关但后劲十足的新闻。 Google DeepMind 和独立电影公司 A24 宣布达成一项首创性的研究合作，要让 AI 技术更深地介入影视内容的创作和制作流程。 A24 就是出品过瞬息全宇宙的那家公司。白话，你可能已经想到我要问什么了，这对法律人的想象力有什么刺激？
我首先想到的是娱乐法的实务冲击。如果 AI 深度参与编剧，那么生成剧本的版权归属、编剧署名权，甚至利用 AI 复活已故演员的形象权，都会变成非常尖锐的新案子。但我觉得更值得咱们播客听众琢磨的是服务形式的启发。电影行业靠叙事打动人，法律服务也靠叙事说服法官和客户。如果影视公司能用 AI 生成复杂的故事线和视觉模拟，律所为什么不能用 AI 来自动生成案件时间轴动画，模拟庭审对抗过程，甚至为客户的商业决策制作动态风险推演？ A24 和 Deep 的合作等于在告诉我们， AI 进入创意和策略领域的大门已经彻底推开了。
这个模拟庭审的设想特别好，我曾跟一个做国际仲裁的合伙人聊过，他说庭上最贵的不是法条，是让仲裁员在10分钟内理解一个复杂工程争议的故事。如果将来 AI 能根据案卷自动生成可视化叙事，那律所的报价单上完全可以多出一行策略可视化服务，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收入点啊！接下来我们连续看 Anthropic 几条动态，今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消息王。第一条，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 Claude 5和 Mythos 5的出口管制，全球用户将恢复访问。第二条，TechCrunch 报道说，他们正在和三星探讨开发一款新的定制 AI 芯片。
解除出口管制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处理跨境业务的法律人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之前因为各种限制，有些国家的律师无法合法使用最先进的模型来处理涉及英美法或欧盟法的文件。 这会造成一种隐形的服务能力壁垒。现在管制解除，意味着更多同行能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反过来也会促使我们自身更快地学习和利用这些工具，
不然优势窗口期会缩短。
而定制芯片的消息则是在暗示成本要跳水了。冰糖，如果 AI 推理成本真的降一个数量级，法律服务的价格体系会怎么样？
可能会经历一次类似从打字机到电脑的冲击。当 AI 审一份百页合同的成本从几十块降到几毛钱，响应时间从分钟级降到秒级，那任何单纯依靠信息整理进行收费的模式都将被免费化。律师只能收费做两件事儿：第一，在 AI 给出的无数路径中做最终的战略级决策；第二，为客户提供那种需要承担职业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确定性意见。所以芯片层面的竞争最终改变的是我们每个律师的饭碗结构。
安图哥今天还有一条发布，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Cloud Science 的 AI 科学家工作台，能把科研中分散的数据和工具整合起来，还能自动生成图表和可视化结果。几乎同时，法国公司 Mistaro 在 Hacker News 上发布了新模型 Lisacho 1.5， 宣传语是人人可得的证明丰富性，听上去是在数学证明和逻辑推理这种硬核领域上下了功夫。这两条合在一起，是不是再次敲实了你刚才一直在说的垂直专用化趋势？
绝对是。 Cloud Science 不是给所有人闲聊用的，它切的是药物研发和实验数据整合这个极专业的赛道。 Mistral 的 Lisacho 1.5 可能连写诗都不在行，但它在逻辑推导上可能比通用大模型强一大截。这给法律人的启示非常直白，别等着一个什么都会的法律全能 AI 出现，最值钱的 AI 一定是那个专精于合同风险分析，或者专精于专利无效检索，或者专精于税法筹划的垂直引擎。你现在就应该问自己，我的业务领域里最需要用逻辑推理和结构化知识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寻找或者训练那个专属于你的 AI 模块。
我完全同意，而且这种垂直能力是可以产品化的。现在已经有先行者把针对特定产业链的尽调清单和提示词做成小工具卖给同行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法律人用专业眼光寻找 AI 变现切入口。好了，今天的最后一条重要新闻放在金融科技领域。渣打银行与 Circle 合作，开始允许其机构客户进行 USDC 稳定币的铸造和赎回。 Finextra今天早上刚报道的。冰糖，你一直对金融合规很关注，这个件事在传统金融拥抱加密资产的路上算是什么量级的信号？
这是里程碑级别的一声发令枪，渣打这种老牌国际大行亲自下场给机构客户提供合规的稳定币入口，等于宣告主流金融体系对这类数字资产的接纳已经从探讨正式走入了运营阶段。接下来稳定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供应链金融、资产代币化领域的应用会肉眼可见的加速。对于我们的法律听众来说，这不代表你应该去买币，而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法律服务蓝海正在被合规化。稳定币的托管责任认定、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相关反洗钱的客户尽职调查标准以及跨国借划转的法律适用问题，全部都会变成企业急需的法律刚需。
这个逻辑我特别想强调，以前很多律所和法务部对加密业务避而远之，是因为银行体系不认，整个链路充满灰色。现在渣打银行给了合规通道，等于在这些业务上贴了可操作的标签。那么谁能提前把这些新兴法律问题研究清楚，能写出一份让商业银行和企业都看得懂的合规操作指引，谁就直接站到了定价权的上游。冰糖，你看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能不能帮听众朋友把今天的核心认知转化成两个明天早上就能动的实操步骤？
好啊。第一步，创建属于你的首个 AI 法律工作流，就从你最头疼的那个重复性劳动开始。比如客户发邮件问一个业务模式是否合规，你需要判断适用的法条范围。你打开 AI 工具，用三步提示词搭一个自动化流。第一，让 AI 用200字总结客户问题核心。第二，让它根据总结列出所有可能涉及的法律领域。第三，让它进一步输出每个领域下最可能适用的3到5个具体法条。跑完之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揭露下 AI 在哪一步判断失准，哪里需要你补充信息。这套纠错日志就是你个人知识库的起点。
第二步，搭建你的个人金融信息情报系统。这听起来很技术，其实用免费的 Feedly 或者 Knowledger 就能完成。
你把路透、Finstra、财新等一手信源加进去，设置关键词如代币化监管、稳定币法律问题、AI 金融犯罪合规、法律科技融资。每天只需要花10分钟扫一遍标题和摘要，把对你业务有潜在启发的存下来。坚持三个月，你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些交叉领域的认知敏锐度已经甩开了大多数同行。这种认知差是可以直接换成咨询费或者按源的。
最后我必须非常郑重地加一句提醒，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讨论的所有内容，包括 AI 法律工作流、金融趋势分析以及任何看起来像机会的方向，全部只用作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的参考，它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更不构成投资建议。特别是金融科技那条，大家观察它是为了理解商业基础设施的变迁，千万别因为听到某条新闻就把它当作即时操作指南。任何行动之前，请务必依赖你自己的独立研究和专业判断。
没错，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播客的核心精神，我想说 AI 今天并没有神话般飞速跃进，但它正在从各个垂直缝隙里重塑法律行业的价值地基。你的任务不是追赶它，而是站到它冲击不到的高地上，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专业角色。
说得真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我是冰糖。
我是改吧，我的明天见。
明天见。